再来了，喜贪差别，我们再讲贪，贪常常在杂含经就叫做喜贪，喜跟贪啊，喜跟贪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在获得跟没有获得，在升起跟已经得到的状况有差别，所以用两个名称来分辨啊。所以这里特别要说明喜贪的差别，喜业发生了心喜啊，跟我已经在贪了，它有什么差别呢？我今当说哦，用弥勒菩萨说，我就说给您听。传说这个一切四谛论是弥勒菩萨讲的、哦、啊，这里开始讲啊，眼一直受所生心乐，眼一直受，当我跟外在外境色声香味触有接触的话，一定有受。啊，我跟我的内六根对外六尘。处到外六层所生的受，如果这个受是快乐的感受的话，是一种心乐的话，这个就叫做喜。像天气这么热啊，一进到法轮讲堂来，哦，有电风扇或者开冷气啊，热得满身大汗，一进来，哎呀，舒服啊啊，这个就叫做那个已经由受生出喜乐了，这个就叫做喜啊。然后哦，真是凉快，外面热的真是要死啊，然后有事情叫你再出去一下，不出去了啊，出去那么热，我在这里舒服，这个时候就叫贪，我已经贪走于这种凉快，不愿意再出去摄肉，这个时候就是贪。哦，眼一直受所生的喜心乐，说明为喜；眼身受尽所起染着，说明为贪，这个就叫做贪。哦，就进来以后，电风扇吹起来，冷气吹出来。的凉气啊，我对他哎真舒服啊，啊舒服到染着了，染着的意思就是我不愿意再离开这种感受，这个时候就叫贪。哦，我喜欢吃橘子，远远看到有卖橘子的，哇棒，有卖橘子来了，我可以去买了，这个时候叫喜。等到橘子的那个他挑橘子来卖的人走到我的面前，我跟他问：“哎，橘子一斤多少钱呢、啊？”“哦，也不贵嘛。”“啊，我钱很多，买得起，就把它买来了。买来以后就剥开了再吃的，这个时候就叫做贪。啊，当然吃不一定叫贪，就是吃的，哎，真棒的橘子啊！吃得爱不释口啊、哦，就是吃饱了，吃的还要再继续吃。”啊，人家来了，哎，我渴的人，你的橘子那么多，能不能分我吃？哎，不行啊，这个这么好吃的，我要留着自己吃，这个就叫贪，哦，贪就是执着了。对于喜悦的境界得到的食物执着了，啊，喜就是我喜欢的境界就现在我的前面，我还没有得到，这个就叫喜。所以贪是已经变成结果得到了，喜是开始我可以追求了。哦，这个叫喜。他说眼，所以眼一直受所生的心乐，就是只有感受到快乐，这个叫喜。啊，眼身受尽，就是已经延伸出受的境界，已经得到了，对它染着，这个就叫做贪。哦，啊，下面又做很多层次的解释，我们看大概的情形就是现在讲这样。又以将得尽，又以将得尽身明喜。又一对于我快要得到的境界就叫做喜，我这个月钱已经用光了，在等领薪水，结果今天呢就是领薪水的时间，今天公司一定要发薪水，所以我今天兴致勃勃来到公司，就是在等着薪水赶快发给我，这个时候叫喜。那、啊、如果中于公司说今天刚好秋春有一点问题，明天再发，你就变丑、变闷、变撑，就变这样了。哦啊，没有了。结果今天我知道就是发薪水的时候，啊，没有想到八点九点那个老板就把薪水带拿来，一个一个发了。啊，拿到薪水带的时候好高兴，这个时候就叫做贪。若以以得尽身名贪，以得尽，薪水带已经拿在我的手上。啊，这个就要贪，赶快薪水装到口袋里面，再计划的我等一下可以去买什么买什么，像这样、哦、所以在我喜欢的境界已经生出来，但是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叫喜。终于我喜欢的生出来的境界是我所喜欢的，而且甚至获得了，叫贪，就这样、哦、啊。再来，又以以德名将受用名喜， 虽然我得到了，还没有受用它，才快要受用，这个叫喜。既于持是正受用使名贪，现在就正在享用了，就叫贪。哦，又以以得名将受用名喜，就举个例哈，最通俗的例子，就像说，哎，我终于交到一个我喜欢的女朋友了，哦，啊，然后跟她约会，啊，在那边等，哦，啊，约八点钟，结果7:40就到，啊，还没来，就在等等等，啊，终于远远还没有八点，或者将八点远远看到她出来了，哎，这个时候就叫喜，哦，啊，终于走到我的面前来了，两个人就说，我们就去郊游吧，去干什么吧，啊，这个时候很高兴，这个就叫做贪。用这样形容，哦，很容易明了。那，啊，再来，其他的都用这样类推，哦，又以能得境界方便明习，又以能得境界方便，就是我有方法能够，追到我所喜欢的境界。我在用方法，用方便，我就在现在就在用方便，要得到我所喜欢的境界。我喜欢，我就最喜欢吃橘子。啊，就用方便骑摩托车开车子到市场，啊，终于用最快速的方式或者用什么方法，终于能够来到大麦的市场，又好又便宜的市场，啊，这个就是，这要去买集市，从哪一条路走到哪一个摊位买，可以买到最好最便宜的，我都知道。每次要去买就出去了，啊，就照我的那一套去运作的时候就叫喜，基于境界名贪。啊，然后来到市场就大批把它购买过来了，这个就是贪，得到了，这个就叫贪。我们有没有买到又随便送给人家，买到赶快抱回家嘛，就是这样。哦，啊，当然买到要送给别人那是另外的事，那是我要送你干什么，那又另外一回事。哦，基于境界名贪，当然这个不是纯粹的到市场买东西的，哦，也可以用这样比喻，但是这里指的都是重大的，例如我要竞选立法委员，啊，结果民进党不提名我，国民党不提名我，我不喜，我很撑，哎，终于获得提名了，哎，陈忠基是你，我们决定提名你了，哦，高兴，这个叫喜，不过还没有当选呢，只是我终于获得提名，可以去竞选了，啊，终于去竞选，竞选到上当啊，已经当选了，这个时候就贪了，这个就哦，终于我当选立法委员，很高兴，这个时候就叫贪。那当选立法员来报告，陈忠基是你已经当选了，啊，管他当选不当选，还不都是一样？有没有这样的立法委员？对不对？来报告你落选了，一定满脸愁容；说你当选了，一定大为欢悦，赶快放鞭炮，啊，就是这样嘛。这个就是贪呐，啊。如果来报告又说啊，管他的了，有也报，没有也报，啊，这个倒是不贪，这个就真的不贪了，哦，啊，那是我们发挥精力去追求的，怎么会是不贪呢？哦，所以用方便使我能获得的境界，使我能对境界能够获得它，啊，再进行这个教习，终于就在境界本身就叫做贪。啊，更广泛的定义，哦，又以后有明喜，一现境界名贪。又以后有叫做喜，一现境界名贪。我现在这就是家常万贯亿万富翁啊，对于我现在的拥有的这个财产非常的满意，哦，啊，这个就叫做贪了，啊。但是嘿，我要生一个继承我的儿子，希望我是亿万富翁，他变百亿万富翁或者千亿万富翁，从他诞生我就要把他培养作为企业的继子，这样子的啊，然后为了这个愿望赶快去找个对象来结婚，一定要生出一个所谓的传龙，哦，什么龙种，哦，的这个，啊，这个就叫做喜。后有他喜悦于赶快拥有一个后有，哦，啊，对我现在拥有的名闻利养的地位很满意啊，不愿意放就叫做贪啊，因为不愿意放，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继承人，这个继承人是要属于我的人才行，不能给别人来继承，所以我想生个孩子啊，想生个来继承我的孩子，这个就是对于后有生起爱种，所以又以后有明喜啊，现境界就叫做贪，现境界就是我已经得到了，喜是我还没有得到，我希望有嘛，我现在家常万贯我已经得到了，但是我想找一个继承我的儿子还没有找到啊，还没有去生下来啊，啊，这个我想生啊， 就去结婚，要来生个孩子，啊，就对结婚很喜悦，对不对？啊，如果结婚以后又不生，啊，去看医生，啊，这个就又烦恼了。等到有方法说能够生，啊，就又喜悦了，哦，就是又以后有名喜，以现境界名叹。总而言之的，哦，那个喜就是说我所喜欢的境界现前，我还没有得到，不过已经有机会了。接近我了，这个时候叫喜，贪就是终于我获得了，就叫做贪。我获得的东西对他很染着，如果我获得而不染着，没有贪，就是获得以后很染着，哦，啊，又以所爱他有情味的荣利名喜，羡慕别人当为利华为，我也希望来进前，这个叫做喜。一致所得荣利名贪，终于我当选立法委员，哎，很棒，这个叫贪嘛，啊，哦，又以所爱，就是我爱着我羡慕的他有情别人呐，啊，他有情味有荣利，羡慕他有情味，又以所爱，就是我对于我羡慕这个所爱，就是我非常的羡慕，啊，哦，不是我爱那个人，我羡慕他有情味的荣利。别人都有荣利，我非常的羡慕，叫做又以所爱他有情味的荣利，羡慕别人叫做喜，哦，啊，一致所得荣利名贪，叫做贪。像我们在大和寺讲课，啊，终于他们现在弄来一个新的讲堂，啊，在一个高楼大厦里面七楼，啊，讲堂的设备全新的嘛，啊，每一样都好，啊，大家去参观就很喜，哦，啊，这个就是喜。啊，当事者就拥有了，哎，很得意啊，就叫贪哦。道士，道士的，那个很复杂哈，哦，不谈那个，反正就在那边。以后万一法轮讲堂没有，大家到道士来听课好了。哦，那个啊，这个就叫做一个喜，一个贪，就这样把这个解释完毕啊，哦。我们来看四十二经下面的这几部经都很深入，对于我们修行的这个都很深入啊。哦，四十二经在原来大正藏的编码是259经啊，哦，它这里编成四十二经，这个编法是根据《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都没有说明说它的经文就是摄事分的部分，它都没有说我这个是在解释《阿含经》，都没有讲啊。传来那么久，既然整个历史上没有人知道，到民国的时候才被李成先生发现。啊，发现就表示《瑜伽师地论》的这个部分原来就照《杂含经》的一经一经在解释啊，所以印顺法师来到台湾，终于花功夫把李成发现的，李成发现是发现他没有完全对照出来，他只对照几个片段部分啊，听说他也对照相当多的，那个是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他没有完全对出来，印顺法师终于全部把它对出来，对出来以后才发现今天传到中国的杂含经跟原来的编目有错乱，所以你看现在是四十二经而已，被编到259经去的，这个就是错乱，因为后面的这一段《瑜伽师地论》的文章明明就是解释这一经，这个瑜伽印顺法师花了相当时间把它都整理出来啊，《瑜伽师地论》是没有《阿含经》的这些文章，它是一篇一篇，也没有这个标题，它就一直连贯下去，一段一段一直连贯下去，所以印顺法师终于把它找出来，假设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丢给我们整理也不一定能找出来，哦，所以这一点印顺法师的功夫很高的，哦，啊，终于对出来，我们发现真的是这样，哦啊，再看四十二经如是我闻，这个就呈现杂含经原来的次序是现在这样，不是我们读到的大乘藏这样，大乘藏大概也差不多了，不过大乘藏里面有几个部分错乱的很厉害，哦，就是传承到部派佛教的时候的阿含经的先后次第是像这样的，但是每个部派的编法都不一样，南方的巴利经典的阿含经的次第跟我们北传又相差的非常厉害，完全不一样啊，清净道论对它有解释，但是跟瑜伽师地论的次第就不一样，这里给我们了解一个，每一个部派都把过去背诵的阿含经为了自己的教学自己重编，都跟别的部派不一样，各自编各自的啊，次序里面的内容一样，但是前后的次第为了应用上的起见，编的次第都不一样，哦，啊，瑜伽师地论的编法是很厉害，他把整个修行的 那个次第编出来啊。八力文并不是根据修行在编的，八力文是根据分类而编的，我所知道的。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我们北方的应该是北方比南方高干，我们是根据整个修行道的次第编的。这个显见以修行来讲，应该当时北方的那个范围比较大的样子啊，这个是我的推论啊，不一定正确的，我忽然间的感想讲出来。那我们就读四十二经啊，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南陀子言，尔时尊者舍利弗共摩诃俱悉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叫做共，舍利弗跟摩诃俱悉罗共同在祈祖劫山。他跟佛陀当时在那边，他们两个人也在那边。摩诃俱悉罗不时从禅期忆舍利弗所共相问讯，相忆业余且坐一面、哦、这个我们不再谈了、哦、这个前面都讲得很详细了。时摩诃俱悉罗与舍利弗、啊、这一次摩诃俱悉罗在那个过湖以后，从禅定出定以后来找舍利弗、啊、就对舍利弗说，亦有所问，仁者您有闲暇见答已不？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有空闲来回答我吗？哦，舍利弗言：仁者且问，智者当答。你尽管问吧，如果我知道的，我就回答。时摩诃俱悉罗问舍利弗言：哦，若比丘未得无间等华，如果先心翻译就叫做若比丘没有得到现观华的时候。无间等华就是现观华，是翻译名词的不同，旧翻译翻成无间等，新翻译翻成现观，无间等华就是现观华、哦、若比丘未获得现观的话，没有获得现观的现象的话，意求无间等华，他希望追求获得现观、啊、要现观是什么意思？就是见华的意思。所以大家记得原始佛教所说的见华哦、通常用最多是见华，有时候又叫做见道，有时候又叫做见机、啊、有时候叫做见道机都可以、啊、有时候就叫现观，讲的都一样、哦啊、来到中国变成叫做开悟，中国不再叫见华了，因为中国法华经太通行了，法华经就是讲诸法实相，结果诸法实相法华经讲的就是佛陀讲法华经的重点是对菩萨发菩萨愿的这些弟子讲的，发菩萨愿的这些弟子，这些菩萨愿的弟子就是要成佛，不是要证阿罗汉的，所以就把佛陀的知见所知所见，佛陀已经成佛的人的所知所见，佛陀的知见当然是诸法实相，佛陀的所知所见就打开给菩萨的弟子们看，打开以后再拿出来给你看，叫做开示啊。我打开以后把里面东西拿给您看，你看得这么清楚，领悟了那是什么东西嘛？啊，发现这个东西这么好，我也希望有，你就跟着我的道路来磨练这个东西，叫做开示悟入，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终于入佛之见。入佛之见就是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嘛，一样嘛，入法就是进入了，我也成佛了、哦、所以为法华经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才开言的。为了哪一大事因缘呢？为了教化菩萨，要教化菩萨干什么？成佛啊，所以要开示悟入佛陀的知见啊，这样就是诸法实相，所以整个法华经是围绕诸法实相讲。我们中国因为弘扬大乘，对原始经教当时也不很清楚，啊，都不用见法，这个结果来到中国变成说开悟，就是开示悟入，抽一三，一二三四的一三两个字，开悟就用这样讲的，其实一样啊。那我们讲回来，若比丘还没有获得现观四圣谛的话，他欲求无间等，欲求现观四圣谛。云何方便求？请问，请向你请教，要用什么方法来追求？思维何等法？怎么修行呢？要不断的思则，思则哪些现象呢？哦， 啊，这里问出诸位如果想见我，哎，这真是摩诃机器人代替我们问话，不错不错，我们赶快来学习啊。啊，舍利弗言，舍利弗就回答：做比丘未得无间等法，欲求无间等法，他要怎么做呢？要精勤思维，就是要非常的精进正勤啊。精勤的意思就是精进正勤，是正勤，就是以生恶要断，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要令生，以生善令住，令增广啊。一讲到精勤，一定包括这个。精勤思维，整个五受因叫做我你他的这个，其实都只是五受因，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都如臂如勇如刺如沙啊，如刺一切四谛论述翻成如剑啊，玄奘啊，如沙它翻成如障，障碍的障或者恼害，就是有过患的意思啊。啊，他说你要精勤的思维，五受因像病一样，像生重病，像重病的人得到难昌流脓一样啊，又像剑刺到我的心脏一样啊，常常障碍我的行动，障碍我的生命啊，就像我的生命的过程好像要被抓去杀一样啊。这个杀的重点不是说真的要抓去杀了，过患累累的啊。啊，过患到最后就完蛋了、哦、啊，还要精勤思维，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这和为什么我说要这样做修行这样呢？是所应住故，因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你发现无意如病如有如见如杀，你才不会对他起爱味，如果你对他起爱味就有过患，有过患就不能出离，不对他起爱味就赶快从过患逃离、啊、所以发现爱味充满了过患就能出离，叫做未患离、哦、他要不断的思考着无受因没有什么值得宝贵的啦，他是不可保性的，因为他是无常苦空非我啊，常常讲现观四圣谛要经由十六形象的那个处分，经由十六形象就是普及灭道，每一个圣谛都有四个形象，普圣谛叫做如病如勇如见如杀，即圣谛叫做因即生言或者因即起言，因言的因即有因有言世间即的即，生或者叫起等起，缘因缘的缘，因即起缘，因缘中间加一个那个即跟生啊，即跟起啊，灭圣谛就是灭尽妙离，道圣谛就是道如行出，这个等一切事谛我们讲到简三十四会做非常详细的说明，所以要修现观四圣谛要修十六形象，就是苦集灭道一共有十六个形象，然后特别在苦圣谛的上面，不但要通达他的自相，还要通达他的共相，共相就是无常苦空非我，所以十六形象都是自相，只有在苦圣谛上面还要加一个思维共相，苦集灭道的集灭道只思维自相，不再思维共相，他们没有什么共相不共相，灭就灭了，灭的意思就是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不是亦有亦无，不是非有非无，还有什么共相不共相的，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嘛。这个等讲到简三十四的时候，一切师弟论的简三十四我再详细说明啊，这里他说精勤思维，我们的五因如病如勇如见如杀，就是思维自相，思维五因的自相，尽五因的所有性叫做尽所有性，然后还要精勤思维无常苦空非我，就是思维五因的共相，就是如所有性，一边要尽所有性才能穷尽四边际性，一边要如所有性穷尽四边际性，以后终于处证他们的真相，他们的 共通普遍不变的原则和共相、哦、无常普空非我啊，就是要这样观察你才能够对五音不起生见，你认为五音是好的 他不无常，他是常乐我净的，那他一定有一个身见在里面。我把无因看成常乐，常乐我净啊，就是有身见，哦，有四身了嘛。无因这个有四身，一旦你把它看成常乐我净的话，那它就是常见论了，有身见论了，有灵魂了啊，一定要把它观察到它的真实状况，原来是无常不空非我嘛，里面没有一个我了啊，这样才能破身见啊。没办法破身见，你就不能进入无相，你一定有相啊。有相的话，你就不能见我，无相的时候才能见我，所以一定要这样说。所以这一句话说是所应处故，就好像说我对于漂亮的异性就很喜欢啊，这个就叫做静观啊。所以天天在街上逛街干什么都去盯着有没有更美的，有没有更漂亮的，我在寻找啊，这个叫做修静观啊。修不静观刚刚颠倒，专门在看那个老头子啊，那个被车祸撞死的啊，看肚肠流出来的，看被斩死的啊，路边流浪的都看那个脏的啊，看到大便满地流落的啊，都看这个就叫做修不静观啊。修不净观的人就能断贪欲，修净观的人是越来越贪啊。如果他是一个不贪的人，他修净观会变成慈明观，就变成慈爱慈祥，对所有的众生都愿意给予快乐，而没有要拥有他们。贪的意思是我要给你快乐，不过你要是我的，不准再跟别人来往才行，这叫做贪。慈悯的话是我愿意给你们都快乐，你们跟你们的行动你们自由，跟我无关啊，但是每当看到你不快乐，我就愿意给你快乐了，这个才叫做慈悯、哦啊、所以修慈悯观会起同情心啊，没有断贪的人起了同情心，变成贪爱，变成爱走啊。所以你们看那个什么生命线观音线的人本身都发生问题，为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他本人根本就没有断贪，也没有修不净观啊，都在解决人家的那个夫妇的问题啊，结果夜谈呢，谈到两个人变知音了，然后两个人奔跑了，对不对？所以生命线跟观音线它有一个极限就在这里，因为他没有经会，他都要训练义工啊。义工有什么专业训练？要请他要请已经一个队伍摊，已经修不进宽，已经怎样的人，请这样的人来才有用嘛。你请来一些自己只是他的烦恼没有爆发而已啊，爆发烦恼的人来讲给他听，他跟他解决，他自己不是当事者，结果用协理跟他讲也不一定能解决嘛啊。但是有电话交谈，有当面交谈，发生问题最比例最高的是当面交谈的啦。当面交谈，假设我就是辅导员来跟我交谈的，如果不漂亮，当然我就尽我的能力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做不来是你的事，关我什么事。如果对方很漂亮，我就对他越同情，越教他方法、啊、教到后来两个人越谈越好，变成知音嘛，不是失灯了嘛，对不对、啊、这个就没办法的，是不是？所以社会上有很多解决问题的都用错方法了啊，这个是牵涉到精慧的问题，还有智慧的问题，种种问题、啊、这个我们没办法，三界的问题很难解决了，但是他们做这样的利益是好的，不是不好啊，不够周延啊，没有完全抓住他们的缘起，所以没办法哦。那个讲回来，所以说是所应处的意思就是是处非处了，有这样的状况就有这样的结果。就像说修不净观，它会发挥的作用就是断贪嘛；修慈明观，它会发挥的作用道理就是起慈、起仁慈、起慈爱。哦，啊，修戒差别观就是会断我的我慢。菜刀就是会切菜的、哦啊、牛刀就是杀牛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作用道理嘛。啊，观察五阴如病如勇如刺如杀就是破身见的嘛，它的作用就是破身见，所以说事少应处故啊。你要除现观，现观是圣地的时候，不观察五阴如病如勇如剑如杀无常苦空非我，却去观察所有的不尽相，没有用嘛，这个也不能破身见，去修慈明观也没有用嘛，事少不应处，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要断贪欲，就要修不净，叫事少应处；要断嗔恨，就要修慈明观，事少应处； 要断愚痴就要修缘起四少因素，要破身见要现观四圣谛就要思维五受因四少因素，都各有所有的药各有它对治的嘛，这个四少因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现观四圣谛的时候，观察五受因如病如勇如见如杀，这个是初观啊。如果一直观观到很细的时候，一定观到缘起的，观到整个十二缘起气的啊。啊，我们讲再讲下来，若比丘以此五受因精勤思维得细头环果证。如果比丘对于这个五受因就这样的像前面讲的精勤对他加以思维，思维到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个思维就是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你看是这样的啊。简单的话就是正思维而已啊。若比丘对于这五受因就对他加以精勤的正思则，甚至做到最极思则，在这个正思则跟最极思则的时候，都不断的用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啊，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在干什么？尽所有性，然后最后达到如所有性，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样的话就现观四圣谛就得细头环果证，就获得了啊。啊，说要见法就是这样啊！啊，又问啊，又问舍利弗，摩诃继续的终于继续问：得细头环果证矣，亦得斯陀含果证者，当思维何等法？那么我已经证出果了，细头环就是出果哈，斯陀含是二果，已经得到出果的果证。现在我想再进一步得到正二果，那请问我开始要思择哪一些现象呢？舍利弗结果讲的完全一样啊，因为五受因的观察，随着观察。